你要是越查越被这些事情所吸引呢，你会忘记这本书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既然到了这么危急存亡之秋啊，马上地上的国要被天国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取代，那这是最后一次的提醒我们啊，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知道什么。你千万不要一张张读过去之后呢把那个给忘了啊，你可能变成一个千禧年专家，启示录专家。可是很可惜，大家在查的时候那个重点都有点摆错了啊，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让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停一停，回头看一看到底到目前为止启示录给我们讲了多少东西。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类啊，这是一种查圣经的办法，就是你大概知道它里面讲了哪些类的话，然后你把每一类的话呢弄起来。像我们讲到现在啊，你知道说有许许多多对主的形容，对耶和华的赞美，对不对？这个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还有对撒旦的形容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还有教会有哪些问题你可以把它统统写下来。那这一写下来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个没有启示录还真不行。因为他讲了好多东西都是其他地方没讲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三个啊，这三个题目呢啊，你要是细细的去查的话可以查很久的啊，但总是要查到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个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完道之后，听到的人觉得扎心，他们就问了彼得一个问题，那是什么？他们就问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对吧？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讲，起来，你们要奉基督的名受洗呢，洗去你们的罪，这样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就读完启示录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你想想看，既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讲给我们听，那么我们应当做一些什么？那个重点它有没有写在里边呢？你觉得？它肯定写在里边的，只是你要把它挑出来。挑出来很容易挑的，你从第一章开始看嘛，把它挑出来就是了，对不对？再说一遍啊，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14章，这14章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事情是神在最后最后提醒所有他的儿女，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应当怎样行？那这个你可以把它列出来，这个不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里面有多少神的应许啊？因为你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代呢，你就越要去找什么神的应许。因为应许是什么？应许基本上是神答应你，神给你的恩典。你想想看，这个路德记很熟吗？路德记里面不是那个老婆婆叫做什么拿俄米，对不对？那个拿俄米他怎么样啊？他的伯利恒闹了饥荒，然后呢他跑到摩押地去，对不对？啊，死了丈夫，死了儿子，啥都没有了。他听说耶和华恩待他的百姓，他就回来了啊。那你想，这个人他出去到摩押地错了没有？错了。所以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嘛啊，他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就满满的出去，就表示他可能是这种像国内的富人啊，对吧？有钱人往外面逃是一样的嘛。他那个时候他就跑到摩押地去了，他没有留在本地。然后神攻击他，他自己也错了，他在神面前一无是处，那这时候他怎么办？他听说耶和华有恩呢，那这个恩是什么东西？恩就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很厉害，他不管你好坏对错，你照样都可以支取，就跟那个川普发的那个1200块一样的，对吧？你只要在这里你是公民，你就可以拿。耶和华的恩也是一样，他跟你这个人的好坏，跟你做对做错都没有关系。那在启示录上这样的情况之内，我们就需要知道了，我们需要有这个应许，你要知道怎么去拿这个神的应许，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应许也整个列出来。还有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因为我只有时间做三个啊。还有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说征战，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征战。我们面对的征战有哪一些？那大家要不要猜一猜了？你可能看了，你可能没有看呢。有一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有哪一些？有一个是神的应许有哪一些？有一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征战有哪一些？哪一个最多？
我猜是应许最多。
没错，应许最多，做的事儿也不少，征战最简单。你会很惊奇啊。你会很惊奇，所以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给自己出个功课，自己去做做，你做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很吃惊。我们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征战要面对， 但实际上你发现你的征战是非常简单的。所谓征战是面对仇敌，比如说我们刚刚查过那几章，从那个什么灰马、红马、黑马，还有这个一印、二印、三印、四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灾在攻击世界的时候，圣徒需不需要做什么？需不需要？
你是觉得不需要？
什么叫做我是觉得不需要？你要去圣经里面数啊，比如说红马来的时候，他没告诉你说圣徒应该怎么办？
没有。
没有。黑马来的时候有没有说圣徒要怎么办？
没有。
天上掉个大石头下来，是不是？水都变苦了，海都烧起来，他也没有说圣徒应该怎么办？
没有。
没有哎。当你要找圣徒的征战的时候，好几张都是空白的。还有什么无底坑出来啦，蝎子也出来啦，哦，还有那个我最喜欢的，哎，我那个名句叫什么啊？女人的头发、狮子的牙都出来了。对，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必等到启示录，现在已经满街都是女人的头发、狮子的牙都出来了。有没有说圣徒要干什么？
没有，
都没有啊，都没有啊。圣徒的真正的征战，一直到什么时候出来了？十三章那个兽啊，那个龙。十三章、十四章这块地方啊，整章就是在讲圣徒的征战。圣徒的死对头只有一个，就是那个魔鬼。魔鬼就冲你来了，对吧？那什么这个灾那个殃啊，那个跟你其实没什么关系。你看看吧，他这个灾来的时候，他不是特别讲了吗？你不可以伤害树，不可以伤害草，你要等我干什么？把神的仆人的脑袋上都给他印了印了，那就表示说这是个应许。而且你需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不需要做什么事情的。哎，让天使来在你额上印个印。小丸子需要做什么吗？
我们本来已经很懒了，你还是说不要做事情。
对，他来的时候在你头上印个印，你就一定要有福权柄的记号，你不要太啰嗦。我还记得我爸就做什么事情特别紧张啊，他在这个美国申请公民的时候要盖手印嘛，那就不行了。怎么就盖不好了？你叫他自己弄他也不行，你要拿着他的手弄他也不行。所以我每次看到是天使
他都崩溃了。对啊，对，手巾往我手上插了十次。我跟他说、
哦、你也不行啊，
人要被你擦掉。对啊，
对，你看这个印，这个印呢是天使来替你印，你也不需要做什么。哎，那圣徒的征战主要在启示录的哪一部分？可不可以猜得到？十三章就是撒旦、魔鬼、龙啊、兽啊这个东西，对吧？
对。
还有呢，圣徒主要神要你专心在什么地方？
教会了，是个教会。
哎，就是教会。在这整个的这个动乱、整个的灾难开始的时候，神要你专心在哪里啊？
教会。
教会。这个魔鬼是这样啊，你不用去找他，他一定来找你。你想那个魔鬼气愤愤地下到底下，对不对？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魔鬼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啊？
发怒的魔鬼。
还有呢，气愤愤的魔鬼。
对，
这个发怒的魔鬼、气愤愤的魔鬼，你想他对谁发怒，对谁气愤愤的？
圣徒。
对嘛？
对，
你就自己想一想啊，魔鬼对于已经是属于他的人，已经在他的网罗底下的人，已经是灭亡的人，他有没有兴趣啊？
没有，
没兴趣。
他为什么没兴趣呢？
他们不会做什么了。
对，你知道魔鬼要了我们这些人的灵魂是干什么用的？难道他需要我们吗？他当食物吃吗？
不是，他就要跟神作对，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其实他根本不 care 我们，他就看神生气了，他就很高兴，就肯定是这样。
对，他从开始就是与耶和华作对，人都还没造呢，他已经开始反叛了。你看亚当夏娃来的时候，他已经堕落了，对不对？那他用什么东西来向神示威呢？就是拿人，照着神形象的人，他把他败坏掉了，拿他跟神示威。那这一切都已经败坏掉了，对他来说呢，就没什么好搞的。可是对于被耶稣救赎回来的人，那他能够吃掉一个，能够抓回去一个，那就算一个。所以这个气愤愤的魔鬼啊，发怒的魔鬼，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完全是针对着圣徒，针对着教会来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你在世界里面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都是分不开的，这个叫做圣徒的征战啊，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很小心很小心要明白这些事情才行。那我们今天从这三个从哪一个开始看呢？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从第一个开始读好不好？这不是我写的东西，这只是把圣经里面的话呢给它挑出来了。我们应当怎样行，从一开头啊就是什么启示录里面第一件提醒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要听见，要遵守。这个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因为直到你把启示录这些重要的话都给它归了类出来，你才会发现说启示录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话是在其他的包括使徒的书信包括福音书里面通通都找不到，甚至在旧约里面也找不到了，有相当数量的这个东西。最后最后神来吩咐我们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我再说读启示录不要被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吸引走了，你要读在自己身上，念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这里面有什么不可缺的环节在里边？他没写出来的，
应该是信，相信。
哎，对，但是相信你一定要信那个跟你自己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听见要遵守，那你一定要能够从里面找出来哪一些是跟我有切身关系的，哪一些话是对着我讲的。然后像天使他说你来啊，那个骑白马的就来了，那这个确实话跟你没太大关系，对不对？可是他说要警醒，这个就是你的话了，说你要听见要遵守。那他跟骑白马的说你来，那你至少你要知道有这么回事，那就行了啊，不放在耳朵里。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得仔细走啊。为什么要仔细走呢？因为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啊，要是有人漏掉了，那你不能怪我们没提醒你呢，是不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问自己啊？我这个人是不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如果很确定，感谢赞美主啊！你如果不确定，那你就需要去祷告，让圣灵指引你。而且这个一同有份呢、啊，不是说拿一个绿卡啊就有份了，是不是？而是什么呢？持续的，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直到你见主，有三件事情与你这个人有切身的关系。什么？这边啊，国度、患难、忍耐。第一个，他就讲的是患难。那你怎么样叫做在患难里面有份，在国度里面有份，在忍耐里面有份，而且是一同有份？这个需要开一个退休会去讲啊，大家自己可以好好的去祷告。但是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那这个话在其他的书信有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这么简洁？可以说没有到这个地步，对不对？那怎么样与他一同有份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后面这句话啊，就是读圣经还有讲到了一个这种金蝉脱壳之计，就是你前面要是读的不是很明白，后面一句话他大概帮你解明了，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是一定与他有份的？是什么？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当你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一定与他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啊！你说这个没患难，你别急嘛。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找撒旦，这个气愤愤的撒旦一定来找你。那我们最近这一阵子以来，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以前从来没有看见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对美国的政治有这么大的热心。现在呢，大部分的在北美的比较保守的基督徒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险恶，基督徒开始受逼迫了，我们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问一下可以吗？
啊，当然可以了。
患难国度忍耐，这三个词，患难和忍耐是相联系的，国度他们是不在同一个层面的吧？
应该都是，因为如果没有国度的话就没有患难可言了。现在基督的国度还没有来到，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度的来到而所受的患难，就像约翰呐、主耶稣他们一开始传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人要逼迫他，就等于是什么？他是为了那个天国那个国度， 受了逼迫，受了患难，他需要忍耐，是这个意思。真正到了天国的时候呢，当然你不需要患难，也没有忍耐了。
有国度，它有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也说基督的天国既在天上也在地上，那怎么理解？
哎，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了。主耶稣讲了，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这天国的临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目前我们是在这个世上呢，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锻炼我们，建立他的教会，让我们经过这一番的磨练呢，都可以成为天国之子，都可以像耶稣，然后他可以把我们领进荣耀里面去。这个国度的观念不是像我们的中国美国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天国就是有一天呢，所有的世界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罪啊、黑暗啊、死亡啊，通通被刷掉了，就是讲到启示录最后讲。但是那个时间还没有来以前，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也就是那个天国呢？就是人，就是人。什么是天国啊？你在马太福音看得很清楚，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这个叫什么？天国进了，对不对？从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天就是天国进了。所以主耶稣到了加利利海旁的山上，他就说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他把一个东西叫做天国带到地上，可是那个时候天国真的来到地上没有？还没有。非但还没有，耶稣反而因为天国的缘故，他被钉了十字架，他受苦。天国是个好地方是不错，可是天国在地上是有个时间表的，这个时间表是从耶稣来到世上开始，而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所来的不是福乐啊，不错，他把平安喜乐带给我们，那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可是同时他有什么？有患难，有忍耐，是这样一个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我们再往下面一个去啊，然后他开始对以弗所教会讲，你们应当回想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句话对你对我一定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就是在我们所要应当怎样行里面所提的第一件正面你需要去做的事情。什么是回想？什么是悔改？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意义？那我们也讲过，这个不是个人，这个尤其讲的是教会的悔改，教会的回响。那怎么说弟兄姐妹，交通交通好不好？我们都已经查过了，这句话对你现在还有意义吗？你还在这个情况里面吗？
回响就是起初的爱心嘛，不是一直在想这个事？
对对，但起初的爱是什么？是不是你还在想？丁青显然还在想，丁青如果不想啊 ，Jennifer 如果不想，我们就不会开始这个天下父母心的群，对不对？因为你从起初，无论从教会从个人，你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交付我们的，有的事情是神交付我们的，你得拼了一切的命去做。那不管你所面对的这些人呢，他是预定得救，他没预定得救，哪些人是会上天国，哪些人不会进天国，那不是你的事情，可是你仍然需要拼了命去传。啊，这个叫做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不会错的。那这当然你得加上爱心，是不是？这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已经讲过，就不仔细的去讲了。但你要回想并且要悔改，就表示怎么样啊？你不断的有改进的余地，你不能停，是不是？还有呢，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勿要至死忠心。弟兄姐妹，这个话在不在你心里呢？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有多少人认为这个疫情大概在半年之后会过去，
冬天又会回来？
有多少人预备全世界的经济会大崩盘？你看网上有的讲得很危言耸听啊，中美要打起来了什么什么，这到底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讲。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世界这样走下去哈，光光看看我们的气温，你看今年这个飓风就已经破纪录了。如果全世界都在这个苦难底下的话，那将要受的苦你要不要怕呢？你不要怕。在前面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么清楚的一句话叫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勿要至死忠心？没有。 这话是谁讲的？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讲的，也是对我们教会讲的。等这个疫情稍微缓和，开始聚会的时候，你要晓得，现在已经不知道多了多少的人是相当激进的分子，他们拿枪进去找一个人群打的时候，很可能就找到教会。但是你怕不怕？你不能怕，你需要往前面走，因为这个国度忍耐患难，如果对你来说是真实的话呢，你就不要怕啊！就难怪人家看我们像发疯一样，像被洗脑一样，对不对？然后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前面是讲你自己啊，这开始讲到什么了？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在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要警醒。这个警醒不单是为了自己警醒啊，要为你的弟兄警醒啊，是不是？你要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主把我们一群人摆在一起啊，你看见没有？这些我们应当怎样行？念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这都是这些很简单很清楚的话了啊。那第三章三节跟前面很像啊，要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遵守并要悔改，对不对？整个教会的悔改我们现在很难看见了啊，但教会的悔改呢，其实你换一个词就比较能够看见，就是教会的觉醒，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开始把这个神的国啊啊患难啊忍耐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活起来了，热络起来了，那个其实就叫做悔改啊。那能够看见自己错在哪个地方，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说，哎呀，像我们满福教会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心里有感慨啦，我们还有多少年呢？难讲啦，对不对？因为人到了最后啊，那你真的讲难听一点就是等死了。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你总要还留一两年，到最后是等死啊，就是传道书里面讲那个，不要等到那个什么日头昏暗啊，窗户看进去尽都昏暗，这个有力的屈身蚱蜢成为重担。你把那些年日去掉，生病的日子去掉，你想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几年可以做？没有几年啊。你要回想，你要赶快啊，大家要一起，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教会要做众教会的表率。嗯，我觉得这个不错。
多会一下看，
请说。
这个衰微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自我认同或者认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陆的教会吧，现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间少，所以我见好多群里边，这个大家还是很认真的在那读经啊，在这做题要做一些什么祷告啊，唱歌呀都有
啊，
但是他们除此没有别的。有时候你想在群里面提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个什么，不理睬，
没人理你。
我经常参加的教会里面去讨论个什么问题呢，
嗯，
那有些人说的话就说到一边去。比如说有个医生，
嗯，
他是个中医，他说说了说去，他这个拐到黄帝内经上一些个观念拿出来，你看怎么讲，哎，他还就振振有词。
黄帝内经
出来
了。
啊，对啊，
这个当然就是衰微了。他所说的衰微是什么东西衰微？不是你肉体衰微，也不是你知识衰微，也不是你聚会衰微，而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衰微了。
就是神的道啊，就被遮蔽。你看他们这个好像读经啊，这个的，然后有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这读了经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家都急急忙忙的往，一天三章，一天四章，读了以后会想读啥了，啥也没读，可是大家天天都在里读啊，在打卡呀、啊。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衰微。
那当然算是衰微。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说，从教会的衰微来讲，就是主的同在衰微了。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也不觉得怎么样，大家聚会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得着，也没什么话让他扎心，这个通通都是衰微。我什么东西衰微？主没有跟你同在，要小心小心小心，对不对？
从我个人来说，我读经的时候容易想法漏洞，可是一遇到现实的问题的话，马上就软弱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怎么样逃脱这个环境，谁能帮助我让我出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衰微的表现、嗯、
这不是衰微的表现，这是诚实的表现。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衰微，他就不是衰微。
哎呀，求神来坚固我吧。
哎，感谢主了，感谢主了，没有问题的，主的恩典是绝对够的。就是说， 这些话把它排下来，你看见觉得扎心，你觉得很重要，觉得应该每天拿出来读一读，那就有希望。我会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东西很怕人的。你假如见了主，主对你说了一些责备，你说哎，启示录没提醒我，呵呵，那你还有理由，对吧？这是考前复习呀、啊，这是天国新东方啊，最后的补习班啊，把这些话给你讲得清清楚楚。